好，谢谢各位弟兄姐妹我不晓得当大家想到敬虔或敬虔的人你会想到谁，或是会想到怎么样的人？那我今天就再站在这边一个小时就好了哈。我不晓得你是不是会想到这个修道士还是念经礼佛的佛教徒，三步一叩朝圣的藏民，还是每天五次向麦加礼拜的穆斯林，会不想到这些人？不会。为什么好像看到他们，你会认为他们是好像是虔诚的人呢？我想，可能很多就是这个外在行为的这些的表现，对不对？那么一个敬虔的基督徒是什么样子呢？你这次不要讲这个牧师哈，是不是好像是一个随时随地祷告的基督徒？还是固定参加聚会的基督徒，参加很多服事的基督徒，还是热心传福音的基督徒？这一次有我的相片在上面了哈。所以，一个敬虔的基督徒会那么做，但是呢，敬虔的基督徒不是只有这一些外在的宗教行为。如果只是有这些行为，那就跟我们刚才看的那些人就没什么区别了。对，那圣经里面是怎么样描述敬虔跟虔诚的人呢？那个中文圣经翻译成这个敬虔或虔诚的这个希腊文主要两个字英文多半是翻成godliness 那一个就是合适正确的来尊崇一个人或者是神明。那另外一个字那的主要的意思是合适这个就是说紧紧的抓住好的、值得尊崇的。那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说是一个人对于他所尊崇的人或神明的这个外在的回应。那相对的，它的一个名词，我们常在圣经里面，有时候翻成虔诚，有时候就翻成敬畏。所以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意思那这几个字在圣经的经文里面怎么用呢？首先，我们看到在提摩太前书这边讲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众万人恳求、祷告、祈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当如此使我们可以怎么样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敬虔呢是跟我们生活过日子有关的，是表现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的，也是其他人可以看到或感受到的。那这个的另一层的意思，就是说神期望或者要求我们基督徒要怎么样敬虔的过日子。所以基督徒敬虔度日不是一个选项，是我们应该必须要做的。那在希伯来这个希伯来书里面这边讲说，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这边告诉我们说，神的子民，我们是出于对神的感恩，所以我们要按照神所喜悦的方式，以虔诚跟敬畏来侍奉神。那原文里面并没有心这个字和合本它翻译把心翻译出来，它强调的是说，我们是要内心对神有个态度，这个没有错，因为我们内心对神的态度很重要。但是只有心，没有相应的行为，也是假的，对不对？就如同雅各书说的，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也好像我们常讲的，爱怎么样，需要表达跟行动。所以敬虔度日，是出于对神的感恩，按照神所喜悦的方式，不是我们喜欢 或者自以为是的方式，是按照神所喜悦的方式，以虔诚跟敬畏的心跟行动来侍奉神。那在提摩太后书有这么一段经节，他说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这些经文其实蛮有意思的，我们通常一想的时候大概敬虔实意是指内心，那其实这边的这个敬虔的实意的那个字原文的意思是 power, strength, 是一个力量、okay? 所以我们如果直接翻译的话就是说有敬虔的形式却否认或拒绝他在我们身上的能力，那个不是真正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不是真正的敬虔，因为敬虔本身是带有能力的，神会借着圣灵把那敬虔度日的人塑造成一种形象，一种像神的形象。那如果我们拒绝这种生命的改变，具体上来讲就是说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个人的特质或我们生活习性的改变，不愿意被这样子来改变的时候，我们就只有敬虔的形式，不是真敬虔。所以总归起来，敬虔是什么？敬虔是合适正确的尊崇神，然后掌握住神所认为好的，就是神所喜悦的，这包括我们内心的态度跟生活上的行为。那一个真正敬虔的人是日日被更新，生命被更新，生命跟行为的态度互相的影响，越来越像神。这个就像加拉太书所讲的，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圣经当中呢，有提出来一些假敬虔的例子。那其实这个例子不少，我只拿出其中的两处。第一处是在以赛亚书这边，这个神讲说，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在这边神很严厉的责备那一些来到圣殿献祭的那些这个犹大国的人，因为神责备他们怎么样是假敬虔，因为他们虽然有这一种好像按照礼仪来献祭的这个行动，可是他们作恶多端，不公不义，欺压弱势族群还有孤儿寡妇。你想说那是以前的事了，其实我们现在所谓的星期天的基督徒，有时候我们也可能这样。对，我们周日来到教堂敬拜，但是离开教堂，我们可能跟世人的行为就没什么两样，也可能为了赚钱，为了自己的利益就不择手段。那这个是假的敬虔。另外，这个耶稣也讲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如果说我们是故意让人看见，故意要得的荣耀，这个什么就是假敬虔。所以从前面两段的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宗教上的行为，例如说祷告、敬拜、禁食、救助穷人，如果我们主要是为了要得别人的称赞，如果我们没有在生活当中行出来神的怜悯、恩慈、公平、公义跟美善，这都不是神所喜悦的，都是假的敬虔。那在新约的经文当中有一些敬虔人的个例子，在使徒行传十章这边讲说，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什么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我们看到这个 虔诚的哥尼流，他和全家，不是只有他个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那在路加福音也有记载，有一个叫西面，他呢又公义又虔诚。讲到他的公义，主要指的是他生活上在对人方面的。那这里在这个经文里面的虔诚，主要是讲的是说他相信并盼望神拯救的应许会实现，这个是对神。那我们从经文接下去的描述也看到是说有圣灵在他的身上，以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我们可以知道他是一个顺服神被神所使用的人。另外在使徒行传又描述了一个人叫做亚拿尼亚，他是呢住在大马士革的一个基督徒，他按着律法是虔诚人，意思就是说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是个遵守律法按照神的诫命生活的基督徒。那这一段经文的背景是什么呢？是扫罗，就是说还没有信主前的，还没有信主时候的那个使徒保罗呢，他在前往大马士革要去抓捕基督徒的时候遇见了复活的主耶稣，他眼睛瞎了，然后神透过异象告诉亚拿尼亚要去找保罗。从经文的描述我们可以大概晓得亚拿尼亚应该在大马士革算是蛮有名望的一个基督徒，肯定是保罗要拘捕的一个对象。如果你是亚拿尼亚，你敢不敢去找保罗？自投罗网，但是亚拿尼亚他顺服神，冒着危险去按守在保罗的身上，让他恢复光明。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都有一些值得称赞的一个敬虔的表现，但圣经更告诉我们真正的敬虔人是耶稣。在希伯来书，这边讲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希伯来书在前面告诉我们说耶稣呢，他是凡事受过试探，已经升入高天尊崇的大祭司。那这边的经文讲说他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主要指的就是耶稣被抓捕之前在克西马尼亚园的一个祷告。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什么？不要照我的意思，而是照你的意思。那这里的蒙的应允可能我们直接想到耶稣还是死了，对不对？所以不是说这个免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而是什么？照神的意思，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成为神跟人之间的那个中保。所以耶稣的虔诚是什么？是全然顺服父神，借着在十字架上的受死来成就救恩的这个旨意。那第三这一段接下去的这一段经文是刚才主席念，我们再来念一次好吗？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段经文的这个主体是一个早期教会的圣诗或者是一个信条。那保罗在引用这个诗歌的时候做了一个引言，他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和合本翻得很美。那如果说我们比较白话直白的翻译就是说敬虔的奥秘真伟大，这是世人所公认的。那这个敬虔的奥秘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基督他的作为以及他所成就的，包括什么？包括道成肉身，生命满有圣灵的能力，然后圣灵以大能让他从死里复活，显明了他不是亵渎神，而是神公义的儿子。那他的谦卑顺服跟所成就的救赎，在天上的天使 还有地上的人面前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然后世人其实指的是基督徒，接受他的救恩，然后基督荣耀的升天，坐在父神的宝座右边，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指的是这一个。那为什么基督的作为是个奥秘？我们现在说应该圣经经文都很清楚，因为在福音还没有被显明之前，人是无法知道的。那因着基督在十字架所成就的这个救赎的福音，还有圣灵给使徒们的启示，我们现在可以知道这个从前被隐藏起来的这个奥秘。那这个奥秘告诉我们什么？这个奥秘告诉我们说，基督徒呢可以敬虔的生活，能够用敬虔跟敬畏来侍奉神，是因为基督他的一生和他所彰显的爱激发我们，所以我们可以从内心敬畏他、爱他、敬拜他，还遵守他的诫命。这个是我们可以敬虔度日的基础，还有他所赐的各样的属灵的一个祝福，使得我们的生命可以日日更新，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他所展现出来的这个，他在他道成肉身在世30年的生活，还有受死复活，更是我们敬虔的榜样。所以这就是敬虔的奥秘，就是说基督徒得以敬虔生活的奥秘是在主耶稣基督他的身上他所成就的，以及圣灵在我们身上的能力。那基督是基督徒得以敬虔生活的奥秘，在彼得后书里面 有描述，这个也是我们刚才念的经文，他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跟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那彼得后书呢，这一段的话也解释了敬虔生活的奥秘。经文呢，从神就是主耶稣的神能开始，结束在神的性情，中间是什么？中间就是给基督徒生命敬虔的一个应许。所以敬虔是从基督徒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来自于神的，那敬虔是这个生命的成熟之后，神的性情的自然流露。那推动这个生命成熟背后的力量就是主耶稣的神能。那主耶稣的神能指的是从这个主耶稣而来的那个复活的大能，当我们信主的时候，这个大能就重生了我们，并且给我们活出这个新生命的这个潜能。这个新生命有神的形象，具备了神的一切美善特质，就好像一个出生的婴孩，他已经拥有了人一切的特质，只要我们给婴孩足够的适当的食物跟照顾，他就可以长大成人，显出人的那个特性。那所以就是说神不但呼召我们成为基督徒，而且他也给了我们这新的生命的大能，可以让我们活出一个敬虔的生活。那你可能会想，那既然我们已经有了这个生命敬虔有关的每一件事，神也已经将他的大能注入到我们的身上，而且我们神的应许这事必然成就，那我们可能会想，那这个经文的下一句话应该是什么呢？我们可能说，哈，那我们放松躺平吧，让神来做就好了，对不对？那可能会出乎一些人意料之外啊。接下来的经文是什么？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好奇怪，不是吗？要殷勤做什么呢？要殷勤做属灵的操练啊。这个是在提摩太前书4:7-8这边讲说，我们起来念好吗？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的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所以保罗是告诉我们说，属灵操练是基督徒迈向敬虔跟成熟不可缺少的这个部分。那当这句话本身有时候会可能引起一些误解，就是说 好像属灵操练的本身可以让我们变得更敬畏神，更爱神，更圣洁，更像神。但是即使是最严格的属灵操练，也不会让我们变得更圣洁，更爱像神。因为生命的改变是神的工作。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属灵操练呢？我想刚才那个类比可以继续来讲，就是说一个人有了神的生命，就好像什么，就是个 baby， 对，他有生命需要被照顾，那里面的生命跟外面 的身体要能够茁壮成长，对不对？然后一个小孩子他自己也需要在生活跟在游戏当中去使用他的肌肉，训练他手脚的这个协调能力，才能够有健康的身体，对，才能够真的长得高壮，发挥他生命的潜能。那四月份的时候，我因为要去罗马教授一门神学的课程，我就顺便去瑞士旅游。在瑞士的 Interlaken 我尝试了一个看似冒险的活动，什么呢？滑翔伞。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会飞这个滑翔伞的？当然我自己也没学过，我不会玩，也不敢自己这个去玩，但是自己不会不代表我不能找个高手带我，对不对？这是我的相片。滑翔伞怎么样可以飞得起来在空中翱翔呢？首先要先上到一个有斜坡的山上，然后准备好滑翔伞之后，拖着手拖着那个伞快跑，让伞飞起来，有点像我们放风筝的那个样子。然后之后呢，就靠空中的气流还有操纵伞的技巧了。那对于一个飞滑翔伞的来讲，什么是关键必要的条件？就是伞跟那个气流。对，当然还有很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走上这个爬山，走了一段路，对不对？带着伞爬到山上，然后就是什么操纵滑翔伞的那个技巧。那对基督徒活出敬虔的生活来讲，一个新的生命还有各样属灵的恩赐，就好像那个就是说这些赐给我们的，就好像伞跟气流已经预备好了。但是我们基督徒还需要属灵的操练，就类似我们自己要背着装备上山，也要学习操纵这个滑翔伞的一个技巧。技巧好的可以飞得高，飞得远，还可以自由的做出各样的花式的表演。那在这个属灵操练的过程，我们还有圣灵跟教会的帮助。就好像说我这种没有学过操纵这个技巧的人或是正在学习的人，还有教练可以依靠跟帮助。那我们如何做属灵操练呢？这个富士德牧师在这个属灵操练里站提到，这个有十二种的属灵操练，包括默想祷告、禁食筵席、简朴独处、服侍、顺服、认罪、敬拜、指引跟欢庆。这不是完整的清单，在这边我也没办法一一的跟大家来讲解，要不然我可能就讲到晚上。我看到已经有人已经松一口气了哈。下个礼拜是洗礼，我们感谢神，我有七位的弟兄姐妹要在众人面前宣告他们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的救主还有生命的主，他们也愿意委身在教会这个属灵的大家庭。所以我想提出几个这个基础的一个操练，来帮助这些新的家人，也可以帮助我们已经在教会一阵子的弟兄姐妹，让属灵的生命可以更成熟。那首先是什么？就是要汲取神的话语。那汲取神的话语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属灵操练，没有一个替代的方式。离开圣经，基督徒的灵命不可能健康，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有关神我们的景况，神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个拯救计划，神的应许，还有神的家规，也就是神的儿女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要对救恩有确据，要认识神跟学习敬虔，我们就一定要熟悉神的话语。这听起来是老生常谈了，对不对？ 啊，大家都听了很多了。但是呢，我发觉啊，其实很多弟兄姐妹很像接下去这个漫画描述的情况。你们可能不见得看得清楚啊，这边讲到是什么？主啊，你的旨意是什么？然后神回答说啊，好好的读圣经，你就会知道了。他的回应是什么？好吧，当我没问过。我们真的有时候心里，我们是想要多认识神，想要多知道神的心意，想要知道如何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但是我们却对神的话语没有兴趣，我们不愿意花时间去学习。但是汲取圣经是最能改变我们的属灵操练，那这个有这个包括下面大概有四种我们可以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可以做的。第一个就是以顺服的心听道。耶稣说听到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了。基督徒要操练自己有听道的这个习惯，我们要真的是有规律的参加教会的崇拜。当然我们也可以收听这个教会认可的一些的讲道的音频跟视频。那我这边必须提醒大家，在网络上有各种的这个讲道资源，但有一些是异端，有一些是错误的教导。所以当我们自己还没有办法分辨的时候，我们就要咨询我们教会的属灵的领袖，让他替我们来筛选。那第二个，我们要广读神的话语。如果我们要想要改变，要更像基督，我们必须操练自己习惯的读经。这里有三个建议。第一个，我们一定要预留时间，每天要固定的时间，15分钟到半小时都很好。Okay, 然后我们可以加入一个读经的计划。现在有很多手机的这个程序或电子的邮件网站都提供很好的读经的一个计划。或者我们也可以参这个观看我们教会我们每天都发的这个每日灵修的视频。那更好的是可以参加一个灵修小组，跟其他弟兄姐妹一起学习。这是我们可以广读神的话。那另外就是我们要研习圣经，广读神的话语跟每日灵修的视频给我们广度，让我们可以很快的看到一些的经文。那研习圣经可以给我们深度，网络上有很多这个很好的逐卷研习圣经的视频，那书店里面也有很多这个逐卷学习圣经的书籍，虽然有些比较学术性，有些比较生活化，我们可以看个人不同的需要，那这些都是很好的资源。那同样的，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选择，我们要咨询教会的属灵领袖。那我知道我们教会有一些姐妹是参加 VSF 这个也是非常这个很好的一个学习圣经的一个地方。那第四个就是牧师也一直在讲的，那我们要参加教会举办的各样的门训课程。我们七月份有这个门徒宣教上下还有旧约的导览。神的话语是我们属灵的粮食，我们需要好好的吸收消化，才能够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能量。那第二个重要的操练是什么呢？就是安静在神的面前默想跟祷告。生命记告诉我们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也要记在心上。所以祷告呢，不是只是向神提出一张购物清单这个单方面的告诉神说你的需要、家人的需要、教会的需要。我们要聆听神的声音，不仅用耳朵，重要的是更用心，用我们的全人。那怎么样聆听神的声音呢？神有时候会直接透过圣灵跟你讲话，但是更多的时候他是透过圣经的经文来跟我们讲话。所以这就为什么要熟悉并且正确的了解圣经的经文是那样子的重要。那当我们对神的话语有基本的认识，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祷告这个默想来做这样的一个操练。首先呢，先安静自己的心然后呢放一首诗歌敬拜神，将自己的心思意念放在神的身上， 接下来我们可以按照进度把一段经文重复了读个两三次，这个时候不是解经，而是对神的话做深思消化，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被神的话语来调和，来被魔术。那接下去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神的话语来这个用祷告的形式将这个赞美认罪祈求都讲出来。那这个就是我们以圣经所领受的来做一个祷告。那这两种的这个汲取神的话语还有这个祷告默想都比较个人的一个操练。那除了个人操练，我们也需要团体，就是在人群当中，在与人的互动当中的一个操练。这就包括这个敬拜，我们可以共同敬拜上帝，经历圣灵的同在跟充满，还有小组的生活，彼此相爱，经历神的供应跟能力，还有服事，学习跟神同工也跟人同工，还有传福音，就为主做见证，来兴旺福音，经历神福音的大能。那我们操练敬虔的目标是什么？就是与神的性情有份。其实与神的性情有份不是有跟没有的问题。当我们信主重生成为新造的人，圣经说这个人是对不起，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跟圣洁。意思就是说我们已经有了像神的生命，但是呢我们一方面要脱去从前的行为上的旧人，就像上个礼拜慧婉姐妹讲的，要结束脱离旧有的生活方式跟身份。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要透过操练，让这个属灵的让这个像神的生命越来越强壮，越来越显明，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他们讲到说与神的性情有份，这个范围有点大，对不对？不是很具体。所以彼得接着就把一些信徒应该要有的一些的特质列举出来，就是说我们有这个敬虔应该有这一些的特质。这不是一个完整的清单，但是都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我们看到彼得所列出来的这个清单呢，是以这个信心为基础，然后以爱心来结束。那有人认为这是一个灵命成长的阶梯，好像是一阶一阶的上去。那这也是和合本翻译比较倾向的一种 的了解。但是原文直接的翻译是说要供应或补充美德进入信心，然后补充知识进入美德。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说这些特质都要兼顾，就好像古代车轮的那个轴线要一起的来运作。所以这些都是要我们应该要有的一些特质，是要一起有的。那在这个彼得的这个清单里面，他首先谈到信心。那基本上我们信主的人对神都有信心，要不然你不会信主，对不对？但是信心的程度有不同，信心不足的话我们会比较容易疑惑，但是充足的信心会带来确据跟那个安稳。那德行它的意思是好跟良善。那这个刚才我们在这个彼得前书第三节谈到耶稣的基督的荣耀跟美德，那个美德是同一个字。那我们怎么样能知道神或一个人是好的是良善的呢？其实就是看他的作为，对不对？那所以这里的德行我们可以理解说是神看为好的行为，当然包括态度。知识这个单词它的意思是正确的洞察力跟理解能力，尤其是在属灵的事上面，我们能够 正确的理解真理，正确的应用真理。所以这边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分辨什么是美好的事，在基督的日子成为纯洁无可指责的人。那哥罗西书也这么说，他说，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不要彼此说谎，因什么？你们已经脱去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所以这里的知识主要指的是对神的知识，而且这个知识可以带来生命的这个更新。节制，节制指的是说在生活的每个层面都能控制自己的身体跟心灵，使我们活在这个圣灵的管制下面。那从另外一个方向来讲，就是不被自己的情欲所控制，不被各种的瘾所控制，不受制于包括金钱、名利、他人的肯定等等这些替代神的偶像所控制。那忍耐，我们更合宜的翻译是坚忍，就是在艰困还有被逼迫的情境当中，仍然可以坚持住，持守信仰来面对困难。就如同雅各书这一边所讲的，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我们可以看到，就节制主要是针对于自我的一个约束，但忍耐是针对于这个外面环境所来的这些的，不管是不公平或者是压迫，而且是长久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可以承受。为什么可以承受？因为相信公义的神会为我们伸冤。那还有前进，前进跟进前是同一个字，其实就是指的要过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一个进前的人知道什么事比较重要，所以他做抉择的时候是选择可以尊荣主、可以讨神喜悦的事。爱弟兄的心，我想这个就比较清楚，指的是肢体之间的彼此相爱。爱众人的心，是因为我们对基督有真正的认识，我们会敬爱神，敬爱神就会真诚的爱人。所以基督徒不但是要彼此相爱，我们要爱周围的人，用生活的见证来吸引人归主。讲了这么多，这八种的生命特质你拥有哪几样？不要低头，其实我们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对不对？只是程度的问题。但是接下去这个是要勉励大家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要充充足足的拥有这几样。彼得后书一章八节这边还是讲说，你们要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那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跟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所以彼得的意思是什么？如果我们没有这些的特质，或我们这些的特质不够，我们就是眼瞎，只看到近处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只能看到一些表面的、肤浅的、局部的、眼前的、现在的，我们没有办法看到那属灵的实际跟属天祝福的那个丰富。我们可能就只能过的一个没有把握、没有平安的属世生活，忘了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经历神所给的各样的属灵的祝福，这其实是非常非常可惜的。永生不是只是将来的事，永生也包括现在我们就可以经历到神的那个丰盛跟祝福。所以金钱的生活是神对他的儿女的要求， 也是蒙恩召的基督徒对神感恩的一个回应，是我们对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这种应有的尊崇，所以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选项。那敬虔的奥秘是，就是这个基督徒得以这个敬虔生活的奥秘，也就是主耶稣他的作为，他所成就的福音的大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跟前进的事赐给我了。所以只要我们愿意殷勤的操练，神已经应许我们，他会帮助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活出一个与神性情有份的敬虔生活。我们可以经历神所赐的各样的属灵的祝福，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这个主耶稣永远的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能称呼你阿爸父，真的是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本来是个在外流浪的浪子，但是因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在犯罪抵挡你的时候，就为我们而死，代替我们承受了罪的刑罚，之后复活升天，赐给我们属天的新生命，接纳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享受在神家中各样的祝福。哦，主啊，因着你无比的大爱，我们真心愿意活出一个与神儿女相称的生活，是一个可以彰显神的恩慈跟美善的敬虔生活。主，我们感谢你，因为耶稣的福音大能已经将一个与神的性情有份的生命跟能力赐给了我们。我们祈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尝到你话语的甘甜，还要经历那改变生命的能力，也帮助我们，我们可以借着祷告默想，借着在群体中的敬拜、团契、服事和传福音等等这些的属灵操练，让我们生命可以越来越强壮，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可以成为你美好的一个见证。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